我们提到大卫，我们提到大卫，我们提到大卫，他有不记仇的恩典啊。提到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恩典，不去定那个行淫的妇人的罪啊。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路德啊，他的信心。我们提到这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人物，圣经里面也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老是和我作对，就是和我有仇，他记得我。呀，他很奇妙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特别的人物啊。我们很有福，我和我的妻子啊，吴师母，我们都是很有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啊，教会里面。从小就听到很多很多圣经的故事啊，很多很多好听的圣经的故事，还领着那种画片啊，告诉我们故事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一直等到我到高中的那一年啊，我听到啊，这个在暑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完了以后，教会的负责人选两个人上来做见证，选了我，那我就再回去看，哎呀，看到圣经里头有一个人物，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从他的身上我看见自己的败坏，我就相信耶稣。所以，但是这些故事在我们心里头总是忘记不了。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绍的一个人物，就是恩典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很多人在这个主日学里头都读过约瑟的故事啊。雅各是他的爸爸，他是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所以这个约瑟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曾孙，是不是啊？曾孙啊，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来，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再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把感谢献给你，主啊，因为你是施恩典的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能够自由自在的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啊，何等的难能可贵！想到世界有许多的地方，尤其是在中东的地方，多少你的儿女受到迫害，主啊，我们为他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向他们施怜悯，安慰他们的心，保守他们的平安。主啊，这是求你特别的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大患难里头能够信心坚固。我感谢主，赞美主，愿主今天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我们特别为今天第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朋友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祈求，愿主的灵特别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心能够向你打开。感谢主，赞美主，求主赐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下面的敬拜继续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的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大爱。感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感谢主，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约瑟这个人他是很了不起的人啊。约瑟呢，他爸爸叫做雅各，雅各这个人呢，他有个哥哥啊，他和他哥哥两个人不太好，因为他欺骗了哥哥，他的哥哥对他非常的生气，说要杀把他杀死，啊，他吓得不得了。雅各 后来就逃到他的姥姥家去了，碰到他舅舅，他舅舅有好几个孩子啊，其中有两个女儿，一个大女儿呢叫这个丽雅啊，二女儿叫做拉杰，拉杰是雅各到那地方第一个碰到的女孩子啊，是雅各的初恋啊，也是雅各最爱，他就非常爱这个弟弟啊，因为丽雅的眼睛很明亮，不是这个拉杰，讲错了，拉杰的眼睛很明亮，丽雅是他姐姐，他眼睛没有光，所以他对他，但是他的舅舅欺骗他，在结婚的那天晚上把这个丽雅送给他，啊，那这个是也是这个中国的习惯，大概和我们一样的，晚上新婚之夜都不点灯的，他也不知道是谁，结果早上起来一看，原来是姐姐丽雅，还不高兴啊，在替他舅舅做工七年，就得到了这个妹妹拉杰，啊，他心里很高兴。但是很可惜，拉杰他不生育，丽雅一直生一直生，拉杰心里面很难过，啊，他也是向这个雅各就闹，他说你再不让我生的话，我要死给你看。哎呦，就雅各大怒，就叫你生育的是神呢，我哪里有办法？后来，他们就把他的使女都送给了雅各。来生妹妹先送，姐姐一看姐姐也送，就后来雅各有四个妻妾，一共生了十二个儿子，还不算女儿，十二个儿子，这个约瑟呢是第十一名，他还有个弟弟，约瑟和他弟弟毕雅敏都是拉杰生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雅各年纪慢慢的大起来了，又得到这两个儿子，又是拉杰生的，所以对这两个儿子是非常的疼爱，非常的疼爱。啊，这约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他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降服的这么一个环境里的受到爸爸宠爱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头，啊，养尊处优的这么一个童年的时代，非常得宠。但是他妈妈呢，就生他弟弟的时候就死掉了，啊，犹太人对着拉杰非常的尊敬。不晓得这个注目是你们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经过拉杰的墓？那就在这伯利恒旁边，
这是
啊，那是很。这是犹太人对他是非常的尊敬，这拉杰是吧？算是这个那这怎么讲？那么这个雅各是他们的国父了，他这是国母了，这个雅各的太太啊，这样子。就是因为生这个最后一个而过去了，啊，但是，这个约瑟和便雅悯得到他们父亲的爱，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头长大，那在这个其他的十个哥哥对他是非常的、非常的不高兴，因为这个小孩子啊，他生性非常的正直，那常常把他哥哥这个做的坏事去告诉他爸爸，去打小报告，就这样子让他这个爸爸更生气。但是啊，他不知道他前面的道路啊，有一大串的事情等着约瑟，所以约瑟让他爸爸让他。这哥哥最生气的地方呢，就说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们兄弟们在这个田里头割稻子，割麦子，割了麦子以后，他不是捆了一捆一捆的吗？捆了以后， 他割着的那个麦子啊，就是捆的那个捆啊，都倒下来，向着他那个捆，他那个捆是站的，其他的这十一个捆呢、啊，都倒下去，向他这个一捆的这麦子就敬拜。哇，他哥哥听的时候很怒，你这是什么梦啊？我们要向你下拜啊！好，不久以后，他又做另外一个梦，梦见月亮、太阳和十一个星都向他下拜，他就告诉他爸爸，他告诉他爸爸说：“你这小孩，你怎么乱做梦？太阳、月亮、十一个星，你的意思是说我和你妈妈和十一个哥哥、兄弟都要向你下拜吗？”虽然他这样子责备他，但他把这个话，圣经说他把话藏在心里的。那他哥哥就不一样了，听了以后非常的懂。他替这个月色做了一件非常美丽的彩衣，漂亮的衣服。有一天就差遣这个月色去探望他在野外牧羊的这个哥哥们，啊，他哥哥们到很远的地方去牧羊，派这个小孩拿饭去。请他哥哥吃，他去了以后，他哥哥远远看到这个小弟弟来，他说：“哈，这个人做梦的人来了，啊，咱们今天把他杀死，看看他这个梦子怎么去圆。”就相约要把他杀死，但他的大哥刘辩呢，就觉得好像说不应该流他的血，我叫不要杀他，把他丢在个坑里头。哎，这刘辩等一下出去以后，不在的时候，他这剩下的几个哥哥一商量说：“这个小孩不能留啊！”说看到有那个路过的那个商人，他说：“不如咱们把他卖掉，卖给这些商人啊！这个就不要杀他了。”所以他就把他卖给这个商人，商人把他领走了，他把他的外衣拿来。杀了一只羊，把那血赶到上头去。哎呀，他哥哥回来一看，说完蛋了，肯定是野兽来把他吃掉了。然后就把这个外衣拿去给他爸爸。要不你想想看，他的爸爸已经年纪大了，看到这个带血的外衣，孩子没有回来，哎呀，放声大哭，撕掉衣服，非常的难过。他最疼爱的这儿子死掉了，非常难过。哎，没有想到这个孩子被卖到埃及之后，卖到一个做官的人的家里头，有护卫长的这个家里头啊，做奴隶。这护卫长是法老身边。这个保护的这个官啊，是非常贴近法老的。哦，他被卖在那地方做奴隶，你想想看，圣经说他那时候十七岁的一个孩子被卖去做奴隶。本来在家里面当大少爷，现在崩一下变成奴隶，心情该怎么样？假如是你，假如是我，我们心情会怎么样？逃跑吧，跳井吧，上吊吧，干什么？然而约瑟采取了非常正面的一个态度，他不去想这些负面的这个道理，他靠着神，他的主人名叫波提法，这个人就看出了约瑟的不同。约瑟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非常的有智慧，非常有秩序，让这个人看着说他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原来神与他同在，圣经上告诉我说神与约瑟同在， 凡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哇，这波提乏看到约瑟这样的殷勤又可信，所以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事情，这个还没有到老年了，还在他就对呀、啊，他刚刚到埃及了，哦，他就分了三个时期了，一个就是说他幼年的时候还在家的时候，17岁以后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他很本分的、很守本分的、努力的替主人做工，得到主人的信任，把家里面的一切全都交给这个孩子。别忘记，他说17岁、18岁，还不知道是一个年轻人呢。那他在这个波提乏的家里头负全部的责任，替他做管家。这个主人什么都不管，全部交给他。哦，这样子好不好？这是很好。但是这麻烦来了，因为他长得很帅很英俊，结果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呢就每天去引诱他。那这个年轻人面对这样子一个挑战，一个试探，哎呀，我们可以想象到约瑟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如果照一个普通的人，哎呀，机会来了，说不定哪一天因着这个太太的关系，咱可以做个官啊，做个小官，这不是很好吗？啊，娶个埃及的太太啊，成家落业了。有的人把这个犯罪的这事情当作一个机会，然而约瑟却不肯，他不肯这样做。哎呀，他对他太太说了，他说你看我主人把家里面一切都交给我，只有你他没有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的大恶来得罪神。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有神，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靠着神而做，所以才有这样子的成绩，这样子的不同。面对着这样子的试探，非常坚决的拒绝。很不幸的，有一天他跑进去整理东西的时候，这太太又来了。圣经说他天天来勾引他。雅各的故事是从创世纪第25章就开始，他出生了就开始记。创世纪一共有50章，那从25章就是说从一半的地方都是记载雅各一家的事情。你们回家以后要找个机会去念一念，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多讲。他面对这个太太，这太太这样要求他，他不肯，就太太上来就抓着他的衣服要来硬的。结果这个约瑟一急之下把他的外衣一下脱掉，人就跑掉了。哦，这个太太恼羞成怒，拿着这外衣跑去见他的丈夫，说你看看你带来这个希伯来人，他竟然要来欺负我，向我非礼，看幸亏我把他衣服给抓下来，衣服做正脸有什么话讲。这主人大怒，把他下到监里头，这下完蛋了。好日子过去了，做监了，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你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很沮丧吗？很失望吗？每天坐在监牢里头什么都不做吗？怨天尤人吗？骂这个骂那个？没有，约瑟非常努力的，非常仔细的做每样事情。这个典狱长一看这个年轻人真是太好了，慢慢得到典狱长的信任，他把监狱里的所有的工作全部交给他，所有的囚犯管理囚犯的事情也让他来做，都要经过约瑟才可以。在这个监狱里头，他又得到这样的成功，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仰望神，他依靠神。有两个大官也在做监狱，在做监，一个是膳长，就是管理皇帝吃饭的；一个是酒镇，就是替皇帝拿酒杯的。这人非常的重要，因为拿酒杯每次倒上酒以后，他先喝，他先知道这酒里头有没有毒。拿着这个酒杯，不再经过任何人在里面有机会下毒。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儿，他们两个人个人做一个梦，不知道怎么解，苦恼得不得了，来找这个就刚好这个月色。在旁边他就知道他们做的梦，他说我可以给你们解梦，就告诉那膳长，三天之后皇帝要砍你的头，告诉酒中说三天之后你要得到释放，恢复你的原位。果然三天之后膳长被砍头，这个酒中啊恢复他的原位，又去做官。在他给解梦的时候，这月色说，你如果得到释放的话，拜托你在每一位这个面前呢讲几句好话，让我也得到释放，要叫我老师做监牢。有人说没有问题啊，没想到他出去以后他把这些事情完全忘记。结果约瑟在那等等等等，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原来酒正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约瑟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不是一个平常人，他仍然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殷勤做他的工作，让典狱长完全的相信他。了不起的人，有一天法老做了梦，请全国的人聪明人都来解释，没有一人可以给他解释。后来他酒正忽然想，哎，在监狱里头有一个年轻人，希伯来人，他会解梦，就把这个约瑟带到法老的面前。他一听法老的梦，他跟他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要有七年的丰收，七年的大饥荒。你丰收的时候要收藏这个粮食，等到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你再用这粮食去周济别人。啊，这个皇帝听了以后心里面得安慰，哦，原来这样子，所以就叫这个月色来帮他管理他的家。他说我家你来管，一管这皇帝非常高兴，慢慢把这所有的责任全部交给这个约瑟去管。他告诉约瑟说，他说在我们的国内，除了我坐在皇位上宝座上的就我比你高之外，全国的人都要比你低。咱们中国一句话是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因为这种人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没有读过书啊，没有 PhD 啊，想 什么也没有，但是因着他的殷勤，因着他的态度，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做了大事。这个时候他年纪30岁，就在埃及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好，从这个这些很坎坷很崎岖的这个道路上出来以后，在埃及做了大官，享受埃及的富贵，果然不错。到了时候7年之后，有大饥荒来了，约瑟就用他7年所存的粮食，不单单是喂饱他们全国的人，并且召集四周其他小国家的一些的代理。那时候刚好他爸爸家也遭到饥荒，就派他的哥哥到埃及去买粮食。买粮食的时候，约瑟高高坐在大座位上的宝座上的，他的哥哥都下来跪在那个地方要来买粮食。他哥哥已经不认得他了，他一眼就看出来就是他哥哥，而他不讲话啊、哦，不讲话，没有和他认，没有和他相认。然后他哥哥买了粮食回去还不行，过了一阵子又来买粮食，给约瑟用不同的方法而见到他的小弟弟，也想见他的爸爸，但是还不行。他们把粮食买回去了，最后粮食又吃完了，他就记得他的话，要把他爸爸他们都带到埃及去。约瑟就把他的爸爸他家人一切所有的都带到埃及去，全家一共70个人加上牛羊一起到了埃及。而在这个时候有一段很感人的一个记载，就记载约瑟怎么样和他的哥哥们相认，他怎么样向他哥哥说我就是约瑟呢。来，下面要再下啊，这个地方是记载在创世纪42章，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创世纪45章1到8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好不好？啊，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哎呀，心里面好像开了锅一样的啊，看见他的哥哥都在下面，哎，他就是吩咐一声，人都要离开我出去。这是对他的手下，他的手下有很多的官员，有很多的埃及人，说你们都出去。所以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的面前的啊，没有一人，并不是说他哥哥也不在，而是说没有外人站在那个地方。哎，那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哎呀，他兄弟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你想想看，他是这个埃及的宰相，这些难民跑到他面前来买粮食，只要约瑟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都不能够活着回去，马上就死掉了。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惊恐，这是什么意思？把人都赶出去，就剩下你和我，你要干嘛？ 哎呀，心里面只是蹦蹦跳，对不对？不知道什么。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可见呢，他们跪得很远，啊，那你们过来，过来，过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请问，讲到这句的话，他哥哥呵呵怎么样？魂儿都吓掉一半了，对不对？如果是跪的话，他站不起来了；站着的话，他跪下去了。你吓死了！我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这下面怎么讲？有两个可能性，是不是？现在你们现在要还债，通通给我死，一种方法，对不对？没想到约瑟他不是这样讲，他怎么讲？现在不要因为你把我卖到这个地方，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先来的，为要保存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生长。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有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哇！他哥哥听了以后怎么样？假如我是他哥哥的话，半信半疑，对不对？真的吗？这是我们卖掉的约瑟吗？然而约瑟却能够看出这个水平，高的这人的看法。人要报仇，人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要除去他自己心中的愤怒。但是约瑟心里没有愤怒。他对他们讲，大家和我一起来读念这个红字好不好？
不是你们，乃是神。
再一遍，
不是你们，乃是神。
再一遍，
不是你们，乃是神。
给他一点粮食，叫他以后再也不回来，再回来要你的命。这很多的话可以讲，对不对？这人之常情嘛。以前这样子对我，要当时的不是神保守的话，我不早就死掉了吧？我吃过这么多苦，你们知道吗？好多的话可以讲啊。为什么不要讲？那神差遣我早来，为要保全你们的生命，不是你们，是神。哎呀，他看法高出大半。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再回去一点，回去啊，经文回去一样，在属世的方面，这约瑟。他是怎么样？他很有意思。这个是，他不单单是这个啊，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啊，那叫平常人的话，真是早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而他却是非常的镇定，不怨天尤人，接受神的安排， 努力的工作得到人的信任。我们有没有抱怨过我们的工作，抱怨老板，甚至说老板不公平啊，加薪没有我加多少，这个那个，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面对的人，一个是都有另外一个看法。很显然，他年轻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教育，他爸爸教给他怎么样去相信主，怎么样去抓住神，他都学到，他都放在心里头。当困难来的时候，他抓住神，神与他同在，神保守他。在属灵的方面，下面一个，在属灵的方面，他更是这样子。完全接受神的安排。当引诱来的时候，他极力的阻挡、排，排斥，不肯接受这魔鬼的这个试探。他不肯接受这个波提乏的妻子的引诱，他不是怕被人家抓到，不是。甚至于不是怕他的先生知道，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不可以做这么大的恶来得罪神。神和他同在，他亲身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在各种的困境里头看见神为他开路，所以他一直一生就紧紧地抓住神。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抓住神。没有神在他心里，他说不出这种不是你们是谁这样子的话。你想他可能说出这种话，是因为神在他心里头，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凡事把神放在第一，所以他的人生才有这样子这个结果。他可以看到这个大的图面，大的图画，这细微。He's able to see the big picture， 就美国人这样说，他整个的这，他不只是一个管事这样的看，看的一片一片的，这一片一片的，看不到整个的图片，对不对？暂时的这些环境，这些人，纠正忘记他，让他多做了几年的监，在他来说，并不是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大的图片是说，神与你同在，神要保守你，赐福给你。凭着这样子的信心，就合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你旧约里头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然而他们都是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远远的那个图片。看见神的救恩，而离开这世界了。了不起又了不起，了不起。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叫把神的恩典活出来。怎么样活出来？如果约瑟的生活没有表现，谁又知道他是个信神的人？人家怎么知道他的工作、他的生活 要你是可靠的、可信的，人家信得过的。你为他的生活把神的恩典活出来，人家看见神在他的身上所做的功，所以才敢把这个这么大的财产、这么大的权力都让他来管理，不怕他闹革命啊！这权力给他以后，就他闹革命怎么办？没有，他是非常忠心的。哦，了不起，了不起！我们怎么样把基督的恩典活出来啊？看看，第一，我们要像约瑟一样安分守己，不怨天尤人。神不喜欢人说抱怨的话，发怨言是神所厌恶，因为你发怨言的时候，表示说你信不过神，你才会发怨言。你想想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你说工作不行，家庭不行，孩子不行，妻子不行，丈夫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是对神没有信心，信不过神，发怨言遇事无补。你发过怨言能够对你这个事情能够有帮助吗？没有。诗人说诗篇39:9，所遭遇的，因为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这正是约瑟他所表现的，知道这件事情是经过神的许可，是神的安排。他们也没有听到一个地方约瑟埋怨监狱的菜饭不好吃啊，是不是谁谁谁对他怎么样。这波提乏的妻子这样子引诱他，天天来打扰他，他有没有说过他神呢为什么找这个女人呢？每天来啰嗦，有没有这样讲过？没有啊。他自己把躲开你这个恶，他躲开，但是不是站在这个地方来抱怨。我们要学习这个不发怨言，接受神的安排，因为这个遭遇是出于你，我就默然。对，第二，我要全心的相信神，深信神会恩待我，因为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诗篇16:2，34:10，84:11，我回去以后你可以去看看这些经文，都是讲到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圣经告诉我们，他连他的自己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要相信神，没有一样坏处是生存来的，但是每一样好处神都赐给我，要相信神。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第一，刚强自守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告诉我说，你们在这个世界里头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要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罗马书12:2告诉我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不必要去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效法世界的样子。约瑟就站立得住，他不肯和这些人和当时的人同流合污，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也要这样子，要刚强自守。第二，要靠主得胜，要刚强自守，要靠主得胜。使徒行传11:22，那地方告诉我们说，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很多人想靠自己的力量就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告诉你， 没有人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是很薄弱，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大能，胜过罪恶，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胜过情，胜过这一切，远离神不喜欢的事情，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这是在新约雅各里面四章八节告诉我们，你亲近神，神一定会亲近你。靠着主得胜，当遇到患难的时候，使徒保罗劝我们说，他心里面断定是必死的。这是雷寇一章九节，他告诉你这格林多人，他说我们在监狱里头，我知道了这一次啊一定逃不过去了。在这种的情形之下，他怎么样，他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如果逃不过这一关，又何必为这个性命来担忧呢？不如去投靠，去相信，抓住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就算我今天把命送上了，但是没有关系，神要叫我复活。是这样子的信心，保罗劝我们要有这种信心。好，感谢主，要靠着主得胜。第三，要努力的活出基督的恩典，在各种的环境里头，在各种的人的面前，我们要努力的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要活出来。人家看见月色的行为，使得月色得到这样子的结果，有这样子的人生，你和我怎么样去把神的恩典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人可以在你的身上看见神的同在吗？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吗？人家敢这样子的相信你，把一切的东西托给你吗？约瑟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功？因为他紧紧抓住神，相信神，依靠神，靠着主站立的稳。我们要学习约瑟的这个样子，靠着神站立的稳，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儿女的面前，在任何的环境里头，在任何人的面前，在我们自己独处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表明彰显出来。不是要高抬我们自己，乃是要高举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约瑟从来没有夸过自己，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所以神让他做的这么高位，他没有洋洋得意，他没有取于大悲的这个妻妾的这个享受人间的这个最终之乐，他没有这样子。你看看我们这中金啊，这中外古今啊，这些有了钱有了势的人，他们做的是什么东西？约瑟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有。有没有这个钱去做？更有。有没有人间的资格去做？当然有。但是人看不见的时候，他都有一颗尊重神的心，尊敬神的心，敬畏神的心。在人看见的地方，你想他的表现应该是什么样子？人看不见，他都有这种心；人看得见，他更是要尊重。
尊神伟大。感谢主啊，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自由的这个世界里头，把他的恩典活出来。要想到在中东有多少我们的弟兄姐妹被他拉去，他砍头啊！为什么砍头？做了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没有做？就是因为他信耶稣，被拉去砍头。礼拜天能有这样子的机会坐在这地方，心中舒舒坦坦的来敬拜神吗？少有。哎呀，有大灾难！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在这种环境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要努力的，靠着神的帮助，把他的恩典活出来，让人家看见，要把荣耀归给神。说这个人不同，为什么不同？有神与他同在。这是约瑟的故事，不是你们，乃是神。请大家低头一下祷告。天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我谢谢你把约瑟的故事，把他的一生再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看见他这样子的成功，他这样子的谦卑，他这样子讨你的喜悦，给我们看见他的背后不是这样子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遭遇患难，要抵挡试探，各式各样的不平的道路他要走过，然而他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若让我们能够学习月色，能够看见那个大的图片，不看见眼前的利益，不看见眼前的危险，不惧怕人的这个凶恶，唯有看见你的恩典，让我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头，任何人的面前，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感谢你，赞美你。如果今天还有人在我们中间没有相信你的，求主你的恩典领导他，让他有机会能够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你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